里面讲到说，因为基督必要做王，什么意思？基督必要做王，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下面这句经文啊，这句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1章30到33节里边所提到的。那个时候呢，这个天使受了神的差派，向一位童女名叫玛利亚去启示啊，说他要，我们说圣灵感孕要生下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也就是父神啊，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里这个他的国是基督的国，对不对？那基督的国跟什么有关？我特别用红色字给它标注出来的，大卫的位，还有什么雅各家的王，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是基督的国度？是因为基督的这个国度的这个王权是给谁的？给耶稣基督的，对不对？那这个王权是谁给耶稣基督的？是父神给耶稣基督，对不对？好，那我们明白了这点之后，我们接下来再看神他到底是这个永恒不断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看到将来到启示录的时候啊，耶稣基督这个王权他是要一直持续下去的。将来他要怎么样呢？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22章3节里面提到说，在城里，就是那个新天新地啊，就那个新耶路撒冷的那个永恒的国度里边，怎么样呢？有神和羔羊的宝座，这个羔羊主就是基督啊。那这个宝座是一个单数，所以换言之什么？换言之，基督现在已经掌权做王了，并他的王位要持续到永远。将来到了那个永恒国度的时候，这个基督的国和我们说这个父神的国其实同一个国，但是基督要跟父神怎么样呢？坐在同一个宝座上面共掌王权，共掌王权。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说，在启示录的11章里边讲到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就是父神啊，和主基督的国，和主基督国。那么接下来在路加福音里边，主耶稣当时也跟门徒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如何如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结合了这么多经文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整个的，我们说父神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永恒的这个神国度的计划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是王了，他是父神在永恒当中就已经拣选的，要在这个永恒的国度里边做王的那一位。那么耶稣基督他现在已经做王了，但是他现在好像还没有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将来这个永恒国度实现，他要怎么样呢？他要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之后，然后怎么样呢？把国交给父神。什么意思？就是当人犯罪堕落以后，本来这个世界是父神的，对不对？但现在因为人堕落之后，就导致什么？就导致整个的这个世界不对了，这个国度的这个权柄啊，被某些势力给非法窃取过去了，给抢夺过去了。所以耶稣基督他现在做王，他有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什么呢？就是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把国重新从这些敌对的势力的手中把它夺回来，然后交还给父神。而这个国本身就是父神要赐给耶稣基督的，怎么赐给他？高举耶稣基督，与他同坐宝座，同样的去掌管这个王权，去治理这个国度。那么将来我们现在每一位，我们说得胜的基督徒，我们说圣徒们，将来怎么样呢？父神当时是怎么把这个国赐给耶稣基督的？那么耶稣基督也要把这个国赐给我们，让我们也能分享到耶稣基督的王权，与他一同作王，一同治理那个永恒的美好的国度。这个就是神这个国度的永恒计划。好，那么我们讲到说，就是将来这个等到神永恒国度实现的那一天，那么现在耶稣基督做王这件事情，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我已经跟弟兄姐妹说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他要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那么这个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可以包含很多，包括地上的这些人间的这些敌对神的、反叛神的这些势力，包括背后所掌权的这些邪灵和魔鬼啊，这个撒旦的这个势力。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在基督的这个所有的仇敌的名单里边，有一个最后的仇敌是也要被毁灭的，这个仇敌是谁？死亡，对不对？死亡，对不对？ 那么，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把这个主耶稣就是他要胜过的这个仇敌的这个名单放在一起去看之后，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打这场属灵之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说，哦，原来我有一个国度，现在被他抢走了，我的东西被人抢走了，我现在把它抢回来，是这么简单吗？它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耶稣基督虽然我们说好像看，就从我们说从征战角度是要把国夺回来，对不对？但是当他在夺回这个国度的时候，尤其是要毁灭最后这个仇敌死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在翻转堕落的一切，在翻转堕落一切，尤其是死亡。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这点？一切的一切都是从人堕落开始的。我们来看下面这段经文，这个是在罗马书8:21-23里边说到的。他说：“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只想生儿女自由的荣耀。”就讲到这个外面的这个受造界哈。然后呢，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血果子，就是我们这些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也是怎么样呢？心里叹息，等候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身体得赎指的就是什么？我们将来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不是说就光我们的灵魂复活就好了，我们身体也要复活的。为什么身体复活这么重要？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5:4，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这个帐篷指的是我们现在这个肉身的血肉之躯啊，并非愿意脱下这个，意思是不是我们基督徒活得不耐烦了，我身体不好，然后呢我就天天想寻死觅活的，想找死找死找超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就是穿上那个复活的身体。那我们为什么更愿意穿上那个复活的身体呢？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好过一点吗？后面他说什么？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身体复活，你就没有办法去证明说死被生命吞灭了。神原初造我们的时候是给我们一个身体的，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身体没有复活的话，那就表示我们原来这个身体就仍然在死亡当中。那死亡看起来好像在我们身上还是有势力的呀，对不对？它没有被完全打败啊，它还是从我们这里得到了一些东西的呀。所以我们的身体一定要复活，只有身体复活才能够印证出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必死的生命要被对不对？这必死要被生命吞灭，到底是谁的旨意？是谁要这样做？我们来看后面这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5:54里边所说的，他说这必朽坏必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原来这个会朽坏的会死的这个身体变成了不朽坏的会变成不死的这个身体以后怎么样呢？那时经上所记，这个经上指的是旧约圣经里边，就是说早就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了。经上所记什么呢？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这是神的旨意啊，这是神的旨意去成就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这点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说我仰望神国的降临是一种我们说所谓的功利性主义吗？这不是一种功利性的主义，我们是盼望神旨意的一种成就啊。但弟兄姐妹们，你们心里渴不渴望能够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呢？渴望吧，我自己非常渴望这一点。为什么呢？我每次一想到这个罗马书7里边保罗讲到一句话，都会深深的触动我的心。他那句话他说，每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我所愿意的善我行不出来，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行出来。我真是苦啊，神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们，每次当我在我自己这个，不是我在我的，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在生活的时候，每次我当我想要去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有一种败坏的辖制在牵拉着我。虽然我知道我的老我已经死了，但是神现在把我们暂时的放在这样一个还堕落的受亚当这个我们说他犯罪以后受咒诅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去面对这种辖制，这种挑战，这种拉扯，这种挣扎。但是当有一天当神的这个国度终极降临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把所有的这个堕落一切全部都翻转的时候，我们就真正脱离败坏的辖制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渴不渴望这一天？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胜过一切仇敌哈，他打仗使命征战是为了翻转堕落的一切，把神的国重新再夺回来。那当他在做这个翻转堕落一切的这个工作的时候，他还随之伴随着什么呢？就是你不是说原来是堕落的吗？对不对？那你现在怎么把它纠正回来？怎么把这个我们说原来堕落的给它翻转成为一个应有的秩序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二十八节里边所说的什么，就是当主耶稣基督把这个国交于父神以后，怎么样呢？就使得父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了，对不对？这个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他在原文里边把它翻译出来，可能是弟兄姐妹你们在唱一些英文圣诗的时候会听到，就是 God is all in all， 神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但是和合本的这个翻译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它就是把里面的经义翻译出来，就是神要在万物当中完全的掌权。弟兄姐妹，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现在的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神完全掌权的世界？不是，其实不是，并不是说神没有能力完全掌权，而是神基于他的永恒的计划，他暂时允许有一些势力的存在，让这些势力好像还辖管着一些什么样的范围，所以现在的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神完全掌权的世界。所以弟兄姐妹们，刚刚我们每次主日敬拜都会背诵这个主导文，对不对？里面有些经文是怎么说的？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每次在背诵主导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带着心去背啊？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每次背的时候，这都在意味着什么，在宣告着什么？我们是不是心里真的有一种盼望，神能够将来有一天，神能够在万有当中完全的掌权的那一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希不希望现在神就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在我们所有人身上，每一个弟兄姐妹啊，在你的身上完全的掌权，你希不希望这是这样子？感谢神。有没有人还有疑问，就觉得说，哎，等一下，有一个神学问题困扰我很久，叫做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张力或者矛盾。有没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感谢神，这个是很实在的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今天看到这个经文的话，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只有在神完全的掌权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人才有真正的自由。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情，很多人喜欢追求圣灵充满，但你们知道圣灵充满意味着什么吗？圣灵充满，祈求圣灵充满就是什么？就是求神完全的在我身上掌权做王。所以只有在神完全的掌权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我们才能够真正行出什么叫做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的神同行，与我们的神同行。我们如果不是被神完全的掌权，不要觉得是被自己掌权，我们是被自己里面的罪掌权。我们如果不是被神完全掌权，我们就是被这个世界掌权，我们就是被这个世界背后的魔鬼、撒旦、邪灵掌权。所以弟兄姐妹们，只有在神完全的掌权里面，我们才拥有真正的自由。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不渴望这一天？感谢主。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就是常常有一些，也不是常常，我不能说常常，有确实有一些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哎，感觉你们教会好严肃。有没有弟兄姐妹觉得好像我们的教会缺乏一点喜乐？没事哈，这个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不过没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存在心里想了很长时间。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我不敢说其他弟兄姐妹怎么样，我说我自己，我发现为什么我不喜乐，是因为我不敢。为什么？因为我害怕我的喜乐不是从基督来的。我们去了很多其他的教会，尤其是可能啊，当然有，比如可能有些灵恩派教会或者是怎么样的，就很感觉很释放， 就是的很欢乐的那样子的教会的时候，至少我自己我都会画一个问号，就是你们的喜乐真的是从神来的吗？还是说其实就是人的一个俱乐部，还是这个什么？但是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一天我们是完完全全的被圣灵充满的，我们是完完全全被神所掌管的，这个时候我们还怕我们的喜乐不是出于神的吗？我们还怕喜乐这件事情吗？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完全的在我们身上掌权，神完全的在这个宇宙万有当中掌权，是一件让我们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盼望、羡慕、欢喜、快乐的这样一件事情。因为只有在神完全的掌权里边，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我们才能够有那个完全的释放，我们才能够有那个完全的真正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其实就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的总结，就是这个爱慕神国度的降临，并不是说我真的好像我多么的贪图那个公义的冠冕，当然神要授予我这样一个公义的冠冕，我当然我也很喜乐哈。但是这种爱慕不是一种功利主义，而什么？而是渴望神的这个旨意成就。因为神怎么样呢？他要翻转所有的一切，并且神要在万有中完全的掌权。而当神的这个旨意成就的时候，我们也就跟着得了这个永恒的福分了。所以当我讲到这里之后，我想问弟兄姐妹，你们的心里是不是开始有一点点盼望，有一点点爱慕了？不用给我卖面子啊！大家心里是怎么想，我们就默默地放在心里。我假定弟兄姐妹已经有了一点盼望，有了一点的爱慕的话呢，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呢？如果这个盼望或者说这个爱慕是真实的，那么它一定会产生相应的实际行动。什么实际行动？就是回应神的呼召去践行大使命，这个叫做意向驱动的传福音令人信服。那我们回到刚刚保罗的例子啊，保罗提供他的例子，保罗是怎么称呼他或者怎么描述他的一生的？他用了一个词，什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的，我们说他现在在打的这场属灵的征战，是不是就是我们在旁边躺平了就好了，就让耶稣基督一个人征战就完了呢？不是的。但是我们要讲清楚，并不是说耶稣基督自己能力不足，他需要我们给他帮忙，或者说打得很孤单，他需要有同伴陪伴他，不是的。而什么？神呼召我们一起参与进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当中。所以不是说神，不是说基督需要我们帮忙，而是什么？而是我们因着神的这个恩典，我们能够有份参与进这样一个属灵征战当中。当我们在参与进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七节里边说，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所以是神率领我们去打这场属灵征战的，并且怎么样呢？我们这个在基督里指的就是我们依靠着基督啊，我们靠着基督夸胜，就是打那一场又一场的这个胜仗。那么我们在这场征战当中，我们具体要做什么呢？这边就讲到了说，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句话触读下来，可能会让我们觉得说，好像是因为我们因为认识耶稣，所以我们身上有香气了，所以我们到处走来走去散发我们身上的这个香气，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香气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对基督的认识。换言之什么？就是要借着我们这些神要差派我们怎么样呢，在各处去显扬什么？对基督的认识的这个香气。那对基督的认识是什么呢？就是真道，就是福音。所以换言之什么？就是神要借着我们到各处去传讲福音，就好像这个香气一样，向周围人去扩散。所以我们传福音就是参与进了这场属灵的这个征战当中。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那么这场属灵征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十四节里边，主耶稣说，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个末期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而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仇敌全部都被消灭了，包括最后的这个死亡也被毁灭了，所有堕落的一切将要被翻转，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永恒的国度就要来到。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是带着这样的一种盼望主耶稣基督、爱慕主耶稣基督降临的这样的一个意象来传讲福音。这是一个受意象所驱动的这样一个，我们说这个传福音领人信主。好，那么最后我们给今天的信息做一点的总结，就是第一，传福音领人归主应当是由圣子之国度的这个意象所驱动的。第二，爱慕这个基督的显现和他的国度不是一种功利主义，而是盼望神旨意的成就，也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最终的这个胜利啊。那么神的旨意要怎么样呢？他要翻转堕落的一切，以及神要在万有当中彻底的掌权。那么基督徒现今的这个传福音和领人归主呢，其实就是对这个意象的一种真实的一种回应。我们参与到这场基督的这场属灵征战当中，然后我们靠着主不断的去得胜，最终一直到什么，我们身体复活凯旋进入到神永恒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盼望今天的这个信息能够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这个心中能够有一些回响，帮助我们真的去爱慕和盼望神国度的这样一个终极降临，让这个国度的这个意象能够真实的成为我们里边的这个意象，来驱动我们去传福音，去领人归主。感谢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神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看到说将来你必要显现，你的国度也必要降临。求主你让这个国度的意象能够真实的活化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看到神你国度的美善，也让我们真的是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让我们靠着你的能力、你的恩典，我们学习怎么样的在生活当中去凡事依靠你，让你的权柄、让你的荣耀完全的彰显在我们身上，使用我们向这个堕落的世界去传讲神你的福音，将你的子民从这个黑暗的权势当中一个一个的迁移进神你爱子国度当中，让他们可以得着那永恒的福分。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愿意你快来，也愿意你的国度降临。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感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